为何胎儿提早解胎便未必会吸入而出现胎便吸入症候群，但三类怀孕高危险群要注意。文斜线 Tiffany 采访咨询斜线国泰医院新生儿科加护病房主任洪依丽，责任编辑斜线李矮芬，图片来源斜线 Shutterstock。大约在怀孕中期时，胎儿的肠子内会开始出现墨绿色的胎便，但这时还不会排出体外，直到出生后，宝宝才会开始学习解便。不过，当胎儿在妈妈母体内受到某些刺激，导致胎便提前在子宫内解出，这些胎便会漂浮于羊水中，一旦刚好胎儿出现呼吸的动作，可能将这些胎便吸入肺部，进而发生胎便吸入症候群。胎便，也就是胎儿的大便，国泰医院新生儿科加护病房主任洪依丽指出，正常情况下，宝宝出生后，直肠的括约肌松弛，才会开始将肠子内的胎便排出体外，颜色则为墨绿色。通常会造成胎儿尚未出生，胎便就提前解出的原因，大多来自于胎儿在母体受到各种刺激压力，这些压力可能来自于很多面向，统整下来，常见的有胎儿问题，如感染、缺氧、孕妇本身存在的问题，如妊娠高血压、妊娠糖尿病等，或是子宫环境的问题，像是脐带、胎盘等功能异常。羊水有胎便算常见，产前超音波难判断。羊水中有胎便，其实比例并不低。每十位孕妈咪，就可能有一位在羊水中发现胎便。洪依丽医师表示，这样的情况称之为羊水胎便染色，在产前超音波很难事先被诊断出来，同时也无法预防。洪依丽医师表示，胎便不像成人一样有具体的形状，胎儿的粪便仅只有一点点，解于羊水中，就像是盐巴溶于水里一样，从超音波检查中难以察觉，除非碰上孕妇早期破水，发现流出的羊水呈现绿绿浊浊的，才会进一步怀疑是否胎儿提早解了胎便。胎便提前解会导致胎便吸入症候群。不少妈妈会好奇，胎儿提前解胎便在羊水中，是不是就有很大的机会吸到，进而造成胎便吸入症候群。洪依丽医师表示，所谓的胎便吸入症候群，指的是当羊水中的胎便含量较多，这些浓稠的粪便被胎儿吸入口鼻中，且深达肺部，导致胎儿出现呼吸窘迫、喘等症状。发生胎便染色的几率大约介于 5% 到 20% 之间，且羊水就算被胎便染色，也不代表胎儿就会吸入胎便，真正出现胎便吸入症候群的胎儿不到 5%。 胎便吸入症候群的三项评估。要如何评估胎儿是否出现胎便吸入症候群？洪依丽医师说明，可从以下三点观察。一、胎心音异常。在一般的产前检查中，倘若从胎心音监测器发现异常现象，包含胎儿心跳过速、变慢或过于平缓，这时医师会使用超音波作为辅助，观察羊水是否有被胎便染色的可能。二、破水情况。从流出的羊水颜色可以判断羊水中是否存在胎便，而羊水浓稠度及颜色深浅，将决定症状的轻重程度，颜色越深且羊水越浓稠，代表症状越严重。三、宝宝出生后的表现。胎儿出生后呼吸容易变得急促，活动力不佳，再来是因肺部血管收缩所引起的持续性肺动脉高压，宝宝会出现发干症状，嘴巴将呈现紫紫的状态。还有因呼吸道阻塞所引发的气胸，由于胎便属于粘稠物质，一旦吸入肺部造成呼吸道阻塞，就好像是气球出口被阻塞住，肺部胀起来就会增加破掉风险，进而造成严重的气胸。宝宝出生后的医疗处置。 洪伊利医师表示，在产前就怀疑胎儿提前解胎便，在生产时，产科医师当下的处理原则会先观察宝宝的出生状况，假设宝宝出生后的精神、活力各方面都表现得不错，哭声洪亮，脸色很红润，就维持一般正常出生宝宝的照护即可，并持续观察出生后6小时内是否有出现任何呼吸方面的疾病。而倘若在生产时发现妈妈流出的羊水相当浓稠，宝宝出生后的精神、活力等方面都表现得普通，为了安全考量，医疗人员会使用抽吸器从宝宝的口鼻深入，尽可能将胎便吸出，避免这些胎便被吸入肺部深处，引发更严重的后果。少部分宝宝属于情况严重者，很可能会在4个小时内演变成胎儿呼吸窘迫症候群，需要插气内管接呼吸器帮助呼吸。万一病情不见好转，医师甚至会使用叶克膜来维持宝宝的生命迹象，或是使用其他药物来协助宝宝的肺叶扩张。胎便吸入症候群的3类高危险群。胎便吸入症候群虽无法提前预防，其发生原因非常多种，但有一些具备特殊条件的孕妈咪，比起一般孕妇，更容易引发胎便吸入症候群。洪伊利医师指出，常见发生于3类高危险群，分别说明如下：一、过期妊娠。孕妈咪怀孕超过40周，胎盘功能逐渐退化，胎儿变成过熟儿，其排便功能几乎发展成熟，容易受到压力刺激，就在子宫内排便，造成羊水胎便染色。二、高危险妊娠。若孕妈咪本身患有妊娠高血压、妊娠糖尿病等，影响胎盘功能，导致胎盘血流不足，胎儿生长迟滞，甚至是缺氧情况，一旦胎儿健康出现状况，就有可能提早解便。建议这类孕妈咪生产时，最好选择具有新生儿专科医师的医院，若是胎儿出生后，亦有状况，医师即能把握黄金救治期。三、感染问题。母体遭受到感染问题，引发像是胎儿急性窘迫症、胎盘早期剥离、孕妇失血过多等，造成胎儿胎心音异常，也会增加胎儿提前解胎便的风险。洪伊利医师补充，待产期间发现羊水被胎便染色，假如合并胎儿的胎心音异常，甚至是出现胎儿窘迫等危急情况，接生医师将会立即采取剖腹产。如这时产妇的产道已接近全开，则会鼓励产妇用力，以自然生产方式，紧速将胎儿娩出，降低宝宝可能留下的后遗症或是并发症。无法提前预防，随时留意胎动。胎便吸入症候群的严重程度可大可小，情况轻微的宝宝出生后施打相关的抗生素，吸吸氧气即可改善，如是情况严重者，演变成肺动脉高压，还可能因此装上叶克膜，对身体造成长久的伤害。洪伊利医师表示，虽然胎便吸入症候群无法提前预防，不过孕妈咪可以遵循2点原则，整个孕期一定要定期产检，由妇产科医师随时关注母胎健康，再来就是日常随时留意胎动，只要发觉胎动明显减少，或是孕妈咪伴随其他不适症状，建议尽早就医，假设胎儿真的有任何紧急状况，专业医疗人员会评估是否要让胎儿提早出生，尽早为其进行诊治。过期妊娠，考虑适时催生。根据统计，超过82%怀孕会在41周之前自然进入产程，若超过这个周数生产，可能增加剖腹产比率、新生儿加护病房住院率与周产期死亡率。提醒孕妈咪，如果怀孕超过40周，并发现胎动次数过少，代表胎儿的活动力已有变弱趋势，罹患胎盘钙化， 胎便症候群或胎儿呼吸窘迫症的几率就会随之提升，医师会评估是否适时进行催生，以保护母婴安全。